那接下来的经文有一些不是，每一句都那么重要了哈。那可能有一些我就取义了。那后面还有几部经比较重要的啊，《盗墓建林》的地方啊。那希望今天能够讲得到20页，所以刚刚有一点慢了哈。我们来看第八啊，比丘应奉持舍利弗额的劳役啊。那这一部经主要是提到，在僧团里面，世尊非常这个赞叹舍利弗啊，那主要可以知道，就是在这部经有西方比丘呢，就是向世尊告别啊，他们要到西方去结下安居啊。那佛陀就跟他们说，那你们有没有向舍利弗请辞啊？他们说还没有。那佛就叫他们舍利弗啊，向舍利弗请辞。为什么呢？因为舍利弗纯修梵行，有舍利弗的修行非常的好啊，他能够呢，你跟他告别啊，你能够得到这个劳役啊，能够毅力长夜安乐。意思是说，你跟舍利弗告别，舍利弗就会跟你说法啦啊，否则的话，你跟他告别又不是增长什么功德，对不对啊？一定是会说法。那所以大家就跑去跟舍利弗告别了啊、哦。那当然还没有说法之前呢、啊，舍利弗就问大家：“哎，你们有没有先去跟世尊告别？”那他们说已经说过了啊、哦。所以你看，在僧团里面呢、啊，就是当一个老师啊，像世尊啊、哦，他还是非常的赞叹弟子们的这个精进用功啊，哈、哦，像舍利弗那。作为晚辈的，也要非常尊崇长辈啊，所以呢，也会问有没有先跟世尊啊告假啊等等。那舍利弗就回答喽啊，你们要到西方啊，那边有不同的那是不同的国家哈，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那别人会问你呀啊，你在世尊那里学过什么啊？那假如你不会回答，不会宣说，那可能会让人家。提起很多这个问难等等的啊，那我们来看第14页，比丘比丘就跟舍利弗说啊哈，那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要听法而来的啊，那所以希望你给我们解释，哀悯故啊，那舍利弗就说啦。阎浮提人聪明力根啊，南阎浮提的人啊，就是西方，就是或者是印度，当时也叫南阎浮提嘛。那他们那里的人呢、啊，一定会问你，哎，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大师跟你们说什么法，教你们什么啊？那你就应该要回答说，大师为说调伏欲贪，以此教法教导我们啊，有2个教嘛，哈。第一个是教法，第二个是教导。那佛陀就是教导我们调伏欲贪，那色受想行识都如此啊。那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就像前一部经所讲的，你白牛黑牛中间就是恶最主要啊。我们六根对六境，那最主要就是这个欲贪啊。能降伏的话，其他就好办了。第9。舍利弗有大德大力，那能够忍受啊，这个鬼呀，哈，优婆伽诈鬼，以手打其头，而没有痛苦啊，就说舍利弗的威德力呀，不可思议啊，那有一个鬼呀，用非常大的力量打他的头啊，但是呢，都好像被蚂蚁咬的一般。我们来看《杂阿含经》哈，这部经是有点可爱啦，因为那时候我在找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部经怎么那么可爱，所以我就把它纳进来哈。就是这佛在王舍城，那舍利弗目犍连呢也是在这里啊，那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在那个耆舍决山啊，那这时候舍利弗刚好刚刚剃头啦，就像我们一样哈，我也是昨天才剃头的。刚剃头，那这里呢？这个地方有2个鬼，两只小鬼啊，一个叫迦杂，一个叫优婆迦杂啊。那后面的这个鬼啊，看到舍利弗 头光光亮亮的，他就说：“好，我今天晚上要去打他的头，好大胆哦！”哈，那另外那一只鬼，可能他是，我想可能他是比较有鬼通还是什么哦，他比较看得出来这个沙门呢、啊，他说是利佛啊，是你不要想要去打他的头哦，啊，你不要让自己痛苦哦。但是这样子三圈过后，这个顽皮鬼啊还是不听，所以呢，他就用手来打舍利弗的头。他打完过后啊，自己竟然会喊哦，烧我、家杂、煮我、家杂，三次换过后呢，他就堕入阿鼻地狱，堕到阿鼻地狱哦。那目犍连呢、啊，听到舍利弗啊被鬼打的声音啊，就跑来问啊，哎，舍利弗你头痛不痛啊？舍利弗说，还好啦，一点点而已啊，还能够忍受啊，没有什么大苦。那目犍连就说啊，舍利弗真的是有大德大力，这个鬼呀、啊，他的力量大到呢，他用手打这个奇色绝山呐、啊，可以把这个鬼的手，可以把这个山呐、啊、打碎到如这个糠啊一样，米糠啊，米的壳啊，脆成这样，力量这么大。但是他打你的头竟然都没有了，没有什么反应啊！所以呢，这个目犍连啊就赞叹说：“哦，这个舍利弗的力量啊，的神力啊，不可思议啊！”那当然，这两个就共相围绕了啊。围绕过后呢，那世尊知道啦，世尊用天耳也听到这个鬼打舍利弗的声音啊，那他就说一个偈颂：“其心如钢石。”坚柱不轻动，懒惰心已离，嗔者不反报。就是对于嗔恨的人啊，舍利弗呢不会想要报复，没有这样的心念。若如此修心，何有苦痛处？所以啊，真正有智慧、有神力的人啊，他就是这样，量也会大，智也会深。好，再来第十，舍利弗探视长者病情，也为他说身法啊。那佛在舍卫国奇缘住啊，那舍利弗也一样，他知道极孤独长者呢生病，所以他就邀阿难一起去看他啊。阿难也答应了。我们看第15页啊，长者。很远就看到舍利弗来啊，于是他就坐起来，啊，那就说三种寿，如这个叉摩修多罗广说，这个叉摩修多罗就是叉摩经啊，它是另外一部经，在杂含103经叫叉摩经，那个叉呢是差不多的叉，啊，摩也是这个摩，叫叉摩经，杂含103经啊。那部经就是讲了三种寿，也是讲病苦的寿哦，有三种。那这一部经呢，就省略，他说如叉摩经说，然后就没有了。那实际上杂含103经啊，有三种譬喻啊。这个叉摩比丘对这个陀沙比丘言呐，在杂含103呐，他说他生病到的痛苦如怎么样呢？有三种情况。三种寿，第一个呢，就是他说如那个大力士啊，那就是拿就是大力士啊，就是抓着一个非常羸弱的人，用绳子呢绑着他的脖子啊，他的头，然后两个手啊拉着那个绳子啊，你这样绳子这样子一绞的话，你看那个羸弱的人这个头啊痛不痛？痛嘛。因为他是很有力的大力士嘛，他这样一拉哈、哦，所以他的头就会很痛。那这个叉摩比丘说啊，我头痛到呢，就好像这个被绳子拉那个头一样那么痛，啊、哦，这是他第一个形容。第二个形容呢，他说我的痛苦啊，我的病痛呢，痛到就好像在宰牛啊，宰牛，切他的腹啊，把他的内脏挖出来。请问牛的肚子痛不痛？痛。他说我 刚刚讲形容头痛嘛，现在形容肚子痛，肚子痛到啊，就好像那个活生生的牛啊被挖了内脏一样那么痛。第三，他说我的脚痛啊，痛到怎么样呢？他说就好像两个大力士啊，扶着一个羸弱的病人啊，就是手给他这样撑着哈，一边撑一个，然后把那个病人呐、啊、悬在那个火上面去烤，请问那个脚痛吗？所以第三个形容就是他的双脚啊，热痛到啊，就好像这个大力士抓着这个羸弱的病人在烧烤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差摩比丘他病苦的形容啊。所以在杂含经蛮多经用这个形容，因为他形容到很夸张嘛。也可能很贴切了，所以很多经文就如差摩经说，修多罗就是经嘛，如差摩经说这样而已啊。好，那大家详细想看的话，请看杂含103经了哈。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啊，所以舍利弗啊就为这个几孤独长者说了，当如是学，不着眼，不依眼界生贪欲。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就是内六处啊。那下一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是外六处。所以舍利弗啊，跟这个几孤独长者说啊，我们不要只取这个十二处啊。再来第三行，不执着地水火风空识，这个就是六界。第五行。不执着色受想行识，就是不要执着这个五蕴。当舍利弗开示完这个佛法过后啊，那几孤独长者呢就流泪了啊。那阿难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怯懦啊？”长者跟阿难说：“不是怯懦，是我想到说，我跟随佛陀20几年，没有听过舍利弗为我说这么深的法，所以呢，他很感动。”他流眼泪啊，那舍利弗就跟长者说：“我确实很久没有跟大家说这么深的法了啊。”那长者也说：“长者跟舍利弗说，那居家白衣啊，有圣性、圣念、圣乐，不闻身法者而生推磨，就是纵使你在家学佛的人，有很坚定的信心对三宝，但是如果没有听到深的法。”终究有一天会退失信心的。你不知道这个无常、苦、无我这些身法，我们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你还是会退失。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只是相信布施或者持戒，我持戒持得很精进哦，过午不食哦，我很精进哦，不杀生哦。但是，请问我们持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会生病吗？人会生病吗？还是会生病的嘛？你会做布施，请问你做布施过会生病吗？还是会生病嘛？所以你这一种法，不能够让我们度过这种老病死苦的了。真正能度过老病死苦的是无常、苦、无我、空这种智慧的法才可以，这种深的法才可以。否则，我们学佛再久啊，都会有退失的一天，那这个就是舍利弗的开示了。那大家听过后，当然就设很多供养，那大家也欢喜从坐而起了哈。OK，我们那舍利弗介绍到这，我们请看第16页，我们开始介绍第二位圣者哈，目犍连。那目犍连这个定义啊，有一点不是很好懂，那我有检索另外的解释哈，对这个目犍连这个名字啊的定义啊，现在我觉得一切经音译的定义比较好一点啊，但是我的讲义没有，改次呢我把它补进去啊，但是他讲的重点，我的讲义也有啦，所以我还是用旧的讲义来讲啊。第16页，目犍连，它的梵文叫姆迪亚嘎拉啊，亚那，巴利文是摩嘎拉那啊。 那这个吉藏大师的注解呢，有一些重点他没有放到里面来，但是我还是先讲一下没关系。第一个，目连者，性大目见大目，大目连也，对不对？然后后面应该是改成逗号了哈，是其母性，就是汉译呢可以翻成赞颂，或者是来福根。什么叫来福根？这两种都是植物的名称，都是植物的名称。待会注脚会有了哈。那到这里呢，应该是分号，这个是名嘛，性，大目连。智呢，是居利陀居利陀是什么含义呢？是因为父母没有儿子啊，那求这个树神啊，居利陀树神而生这个儿子，所以呢，就用这个树的名字来取名字，叫居利陀。所以目犍连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居利陀。那真谛三藏呢，就翻成物加拉。五嘎啦啊，五嘎呢是一种豆绿豆。那印度呢讲这个五嘎啦，不是讲绿豆，它是说一种胡豆一种豆。那这种豆啊是古代的仙人很喜欢吃的，就是只有吃这一种豆。那所以呢是有仙人的种姓所以就把这个目犍连呢取名为五嘎啦。也有这样子翻译了但是我们看注脚52注脚52，刮胡二翻译名义集我们看第四行，答曰那里底下敬明书云，文殊问经翻来福根有没有？来福根，那这个是因为父母好食以标子名，就是这一种植物他父母很喜欢吃，所以就用这个来取代儿子的名字，这样子叫来福根那真谛三藏呢，叫做五嘎啦就是胡豆绿色的豆，这是上古的仙人喜欢吃这种豆，乃以为性。这个"仁"我觉得应该是乃。上古这个应该是仙人如果你比对上面的话，这个应该是仙人的仙，上古仙人喜欢吃这种豆。第三，正云，那这个翻译是最正确的，正云所以大家这边要划线起来它是摩诃摩特迦罗，就是摩达嘎啦姆达嘎啦就是梵文的音译词，在一切经音译里面也说这个翻译是最正确的。玄奘大师就是用这个翻译，所以你看后面《西域记》《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大师翻译。莫特迦罗有没有？这个是最好的翻译啦，最正确的翻译。那新翻为采树，采苏氏。苏呢，就是豆类那不管怎么样了他说以前翻成目犍连是额也，错误的翻译，应该要翻成莫特加拉，莫特加罗才对音译词了哈，莫特加拉。不管如何啦，你看这些古代的梵文名字好多意思那目犍连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啦，所以还是用目犍连比较好。不管它是豆啦，还是植物啦，还是什么啦，那它就是我们就知道它是大弟子之一好，我们来看第一项内容：舍利弗赞目犍连有大神通力，能够隔空跟世尊共语。这不得了在《杂含503经》呢，佛和大弟子都在舍卫国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都在舍卫国不是，讲错了， 佛在舍卫国，舍利弗，目犍连阿难在王舍城啊。那姚哥两地啦哈、啊。那舍利弗在后夜啊，就是凌晨的时候呢，就跟目犍连说：“你今夜啊住在这个极净正受啊，就是定当中，我都没有听到你在呼吸呢，啊，就非常的极净，非常的极净。”那尊者舍利弗就说啊，尊者目犍连就说，这不是极静定，非常粗的正受而已，很粗糙的定，很粗的定啊，不是很细的定。那尊者舍利弗，我今夜跟世尊共语，跟世尊说话。那舍利弗就好奇，就问他说，那佛陀在舍卫国，你在王舍城，相隔那么远，你怎么用？怎么一起说话呢？你是用神通吗？啊，你是用神通变现到世尊的面前，还是世尊用神通变现到你的眼前？目犍连说都不是，两者都不是。然我与舍卫国王舍城中闻，就是在这两地当中呢，目犍连竟然可以跟佛陀啊这样子在共同对话。所以世尊及我都有天眼天耳，所以我能够问世尊，世尊也可以答我啊，就是不用变现到对方的面前，就是叫做遥空、遥隔共话哈，就是遥控的啦，遥控对话啦啊。也好像我们那个武侠小说的那种千里传音这样可能。借手机就可以哈，嗯。那佛陀他，目犍连问他什么呢？他问他一个，怎么叫做精进？啊、哦，殷勤精进。那世尊就回答说，昼则精行宴坐啊、哦，昼就白天呐、啊，你要精进的精行跟坐禅，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这个不障碍法哈，在瑜伽师论翻成顺障法啊，顺障法，不障碍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能让我们升起五盖的法啊，五盖就是贪嗔、昏沉、睡眠、调举、恶作，还有疑啊。这顺障法呢，就是能让我们产生五盖的，那这个都能够把它净化、净智的话，那这个就是。你有在精进、精行或者坐禅，初夜、后夜也一样，中夜呢，那就回到你的房间啊，那吉祥卧，正念正知啊，光明想而睡觉啊。那请看第17页。那当然讲过后呢，舍利弗就赞叹目犍连啊，哦，确实。你不用显什么神通哈、啊，就是用这种遥控对话啊，就可以跟世尊请教法义啊，所以你有大神通力、大功德力啊。当然，目犍连最后啊也赞叹舍利弗，你有大智慧、大功德。我跟你在一起呢，也是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啊。那所以这两个正事啊，就是互相赞叹而离开啊。所以目犍连呢，在圣弟子当中，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神通力啊，啊，显示着他跟其他弟子不同，所以他是神通第一。第二，世尊在倒立天为母说法，示众弟子请目犍连啊去向世尊说，阎浮提的比丘很怀念他啊。好，我们来看杂含506经。佛在33天充塞虚卵石上，这个充啊，如果这个单单这个字哈、哦，它是一种马来的哦，青白色交杂的马，一种马，所以佛陀在33天呢、啊，坐在这种石头上，这种石头可能是有杂色的啊，石头上，那为这个33天，还有为母亲说法啊。那目犍连那个时候呢，是在舍卫国。 其数几孤独园啊。那这时候啊，示众就来跟目犍连问说：“哎，请问世尊在哪里结下？”目犍连就说：“在33天。”那大家就很高兴了，就走了。3个月结下完毕了，那示众弟子呢又来问目犍连：“那佛陀在哪里呀？”佛陀还在上面，还在天上。于是呢，这个示众弟子啊，就跟这个目犍连说啊，化现的地方啊，第三段化现的地方。尊者目连，当知我等不见世尊已久，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世尊啦，非常的想念他。那是目犍连呢，你假如不怕辛劳，可不可以为我们，到天上去请佛下来呀？跟我们问候一下世尊，少病少恼，起居清丽，安乐住否？这个不管是大小圣的经典哈，那些圣弟子啊，或者是对于佛陀的问候啊，都是问这句的：少病少恼否？不是问你，哎，你最近有没有中乐透啊？不是问那一种啊，他问你少病少恼否？那又问世尊，阎浮提示众，就是叫目犍连问呐，那希望见到佛陀，那因为没有神力，所以没有办法飞到天上去看世尊。但是天上的人可以用神力下来人间听法，所以佛陀你下来人间，天上的人还是可以跟着下来的，因为他们有神力。假如你在天上，我们飞不上去呀，倒过来不是很圆满吗？这些弟子也很会说话哈，那所以目犍连呀就把他们的心声带给世尊了哈，所以目犍连就进入禅定，用神通飞到这个33天啊，也不是飞耶，他是隐没，然后就在那个33天现身啊，就跟佛陀讲了这些话啦。那最后一行，目犍连起手礼佛退坐一面，白世尊，那种种天人云集，好，我们请看18页。这些天人当中，有些曾经从佛这里听闻佛法的，是不坏境，所以身坏命中来到这33天。佛告目犍连：“确实的，这些天众啊，会再来听法的，都是过去生有听过佛说法的不坏境。那接下来第四行，天地色呢？这个第四天也一样，也是这样说。见到世尊还有目连啊，赞叹诸天众共语，如是目犍连这些都天子啊。”因为第四天就是33天里面的天主那他说这些天子会来听法，也是过去的因缘。那个时候又有一比丘也是如此说或者是有其他的天子也一样他们都一一来向这个佛陀啊或者目犍连报告说我们也曾经得过佛不坏境、法不坏境、身不坏境等等。那无量诸天在世尊的面前各自记说得出果那说完呢，就隐没不现，就不见了。那大目犍连呢，知道天众呢都去了呢，就跟世尊说话了那他就跟世尊说了那个在奇树园在奇树几孤独园比丘的心声说完过后呢，那佛陀就回答说：倒数第二段，如可还彼与阎浮提人目连，你可以回去啦。却后七日，就是7日过后这个却后就是过后，那世尊当会从33天下来到戾天下来，还阎浮提僧伽舍城，现在的名称叫僧伽师啦。布施的施叫僧伽师，佛陀降生的地方 33天，为母说法过后降生的地方，降到人间的地方，于外门外啊，有这个优檀薄树下啊。那所以大目犍连就受世尊教啊，回到人间啊。果然，7天过后呢，佛陀就下来人间了啊。那其他的天龙八部也跟着下来了啊。所以这时候就称这个地方为天下处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地名了。所以目犍连啊，在大弟子里面啊，在所有的比丘里面，也是经常为这些比丘们啊，去跟佛陀谈谈心声啊，那显示神通啊，帮弟子们解决求法的心愿啊。好，第三，佛为目犍连说除睡法、除睡眠法啊，以及修行正道。那这一部《众阿含》。长老睡眠经啊，这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不管是南北传呢，都是有这部经啊。那有一时佛游这个婆起兽啊，这个地方在陀山呐、啊，陀山布林野鹿野园中，那目犍连游这个摩揭陀国善知识村。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了。那目犍连在这个善知识村里面呢、啊，静坐，却睡着了，独孤了，不只是独孤，而是睡着了。那世尊呢、啊，用神通知道目犍连呢、啊、在睡觉，坐禅里面睡觉。那所以佛陀啊，就显神通，显在他的眼前。这个相定哈、啊，第19行。不，第19页第一行啊，这个相定，在我去检索大藏经里面哈、啊，这个相定通常都是指这些大圣者，不管是佛或者大阿罗汉用的一种定啊，不晓得跟相定有没有关系啊？我们说相向过河，他的脚能够踩到那个河的底部嘛，有没有？那就是它的定很深的意思啦，形容这个很深的定，如大象一样的定，很深的定。那世尊进这样子的定啊，就到目犍连的眼前。于是呢，世尊从定而悟啊，告目犍连：“汝等睡眠，大目犍连，汝着睡眠啊。”哦，汝着睡眠不是汝等哈，讲错了。所以你看，连大目犍连这些圣者都会打坐，都会睡着，更何况我们，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睡着是不是应该的？是啊，难免的，不能讲应该啊。那、有时累也是会睡着，所以佛陀啊，看到目莲在睡觉啊，他就跟他讲：“哎，啊，目莲也就承认哈、哦。”那佛就。跟他讲除睡眠法，诶，佛陀教他很多方法，这些方法都是非常生活化的，不是很深奥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发现的地方。他说：“目莲啊，你假如这个睡意啊起来的时候啊，如所相着睡眠，汝莫修彼相，就是当你的睡意起来的时候，你不要去注意那个睡意啦。”你注意那个睡意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想睡了。那这个在一些禅师的解释啊，他说禅修的时候啊，假如我们念佛也好，念得非常的顺畅，刚开始还没有很顺畅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的专注用功。但是当你非常顺畅的时候，佛号一直在耳边，不会消失，你会觉得说，诶，我好清安哦。注意出入时也一样，当你非常的安住所缘的时候啊，你就会内心啊有一点会松弛下来。当你一松弛下来，那个睡意就会进来了。这样，所以有时候你打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清安。那但是你触定的时候哈、哦，你审查刚刚禅修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好清安。但是你说诶，我是修出入时的啊，但是刚刚那一支香，我好像。 没有觉知我的呼吸，我只是感受到我的轻安，这个也许是就是有昏沉了，你的所缘不清楚了，这样，啊，所以如果说你在禅修的时候，你的所缘，你初定过后啊，你审查你的所缘有没有分散，有没有涣散，就是用这样子来审查。如果是的话，就是有轻微的昏沉啊。那如果连轻安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暗暗的。然后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精神饱满，那个就睡着了啦。你的精神饱满了哈。那如果是非常的那个专注的，他入定的状况是不会暗暗，什么都不知道的，不会啊，他是明净，非常的明啊，光明，然后非常的静，非常的安静啊，寂静。那这个才是禅定的状态啊。第二。那如果说你的睡，你不会一直专注在睡意啦，那假如睡眠还是不灭的话呢？那佛陀在教木莲说，那你就啊，把你所过去学过的法，随而受持广布诵习，你就自己内心里面再附诵，比如说你有背过心经，你就在心里面啊附诵一遍，啊附诵一遍。那假如睡意还是不除呢？佛陀说没关系，你在受持广为他说啊，你就是好像在跟别人说话一样，心里对话啦啊，你就自己再说一遍，好像跟别人说法一样，不是说你坐禅坐到一半呢，跑出去跟人家说法啦哈，这个好像对不起来啦哈，所以这个广为人说应该是，就是你曾经给人家说过的法，那你现在再说一遍。这样哈，看看睡意会不会消失？那假如睡意还不能消失怎么办呢？他说：“随而受持心念心思，就是孩子一直要一词不忘就对了啊。那假如还是不行呢？就是靠心力不行呢，接下去就要靠物理的啦，要靠生理的啦。他说你就用两个手啊，门磨你的耳朵啊，就是拉拉你的耳朵啊。”那拉拉还是想睡怎么办？他说你就可以用冷的水啊来洗面，不要用热的水，热的水你洗下去更好睡了。虽然你要用冷的水，冰冷的水，或者是洒自己的身体。那如果洒完洗完澡啦，洗了脸啊，还是想睡怎么办？那佛陀说，那你就到室外去走走啊，看看那个星星啊，睡意就会走了。那、啊、如果还是不行怎么办？哦，这个目犍连也真的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哦，哎，还不行哦。那佛陀说，那你就离开这个禅堂，你走到户外去。啊，这个悟的悟头啊，应该就是悟外。那陆地经行啊，散步，那安住其心啊。那如果说你经行了，还是走路走到一半也是可以睡得着，好厉害。那佛陀说：“那你再怎么样呢？那你就舍这个精行，那就回到那个精行的道头啊。精行道头应该是精行的地方的两端呐，哈，或者是比较空旷的地方。那你就再坐下来啊，再结跏趺坐啊。那如果说你这样子进行过后坐下来，还是没有办法去除这个睡眠怎么办？那佛陀说，那你临，那你再回到室里面，房间里面去睡吧。他说，四叠玉多罗僧就是我们的那个九一呀，就是因为我们南传大家都知道，我们早期佛陀只有三一。那很厚的一件衣叫玉多罗僧啊，就是当床铺这样铺，然后呢，这个臂呀、啊，臂就折叠啦，把这个僧伽里呀、啊、折叠当枕头啊，那就右膝而卧，常欲其想，就是虽然佛陀说那你没办法，那就去睡吧，但是睡觉也要有正念正知，常欲其想，这个其想呢，就是要想到我补了眠呢，要起来的，要有那个起床的响。有些人哈、哦，他放意啊，放到说，哎，睡到自然醒，这个都是不会醒的啦啊。 那如果你说要等到睡到太阳照到你的屁股才起，那如果冬天的话不惨，对不对？那冬天你不是要睡很久，对不对？所以呢，修行者就是要睡觉的时候你要作意呀、啊，要作意要几点起来，这样明白吗？啊、哦，有时你的作意啊比闹钟还准呢，是不是？好，那这个是第一种了哈。第一种方法，那刮胡二呢？佛谓说藏定之法。那这个也是蛮长的，但是也是不深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啊、哦。那佛陀跟大目犍连说：“你莫记床乐安眠，敏卧安快，莫贪财利，莫着名誉。”为什么呢？我说一切法不可与会。大家把这里哈、哦、写一个一圈起来哈、哦，不可与会，就是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跟他们合会在一起。第二呢，就是一说与会，这是二啊、哦。那底下就是回答这两种情况。目连，什么是我说合法不可与会？就是我要说什么法，你不要跟那些法一起呢？啊、哦。那佛陀说：“目连呐、啊，若道属法共合会者，这个道属法哈、啊，我在想可能是道就是出家人呐、啊，属就是在家人，就是在家出家合会在一起呢、啊。”我说不好，不好。为什么呢？大目犍连，假如道属共会呀、啊，便多有所说。那就很多说不完的事啦，这样啊。那话题多哦，那就会怎么样呢？变有调，这个调呢，应该就是调举那若有调，心便不习。这个不习呢，就是没有律仪，因为呀、啊，在家出家，如果共住在一起呀、啊，不只是话多，调举多，那。出家众呢，慢慢的律仪呀、啊，这个威仪也没有啦，啊，因为你跟在家人生活一样嘛。那若心不习，那假如心还不觉知呢，那就会离开这个定。所以我说，不可与会啊。所以佛陀说，这些我们不要学。再来下一段，什么法可以与会呢？那什么法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佛陀说：“目犍连，彼无是处，我说此法可与共会，就是娴静处啊，啊，山林树间，那没有在家人共处的地方啊，远离尘嚣啊等等。那我鼓励你们要到那些地方啊。再来，目连，假如你进入村庄乞食，当以。”厌离这个利益供养恭敬啊，那假如你的心有这个执着，这个利养恭敬，那你入村乞食啊，那就会产生底下的烦恼了。诶，底下的这一段呢，就是针对这个啦啊。大目犍连，莫以高大义入村乞食。这个高大义就是高慢心，高慢心啊。你不要以高慢心去乞食，为什么？假如说你用高慢心去乞食啊，他说：“诸长者家有如是事，在家众啊，就是有很多事务要做嘛啊，比丘来乞食，令长者不作意。那如果说你经常到居士的家乞食啊，你有高慢心啦哈，去乞食，如果在家众刚好在忙。”你来乞讨的时候，那大家在忙嘛，就没有注意到你呀、啊，长者就没有注意到你，那比丘就会想说什么呢？谁坏我长者家？谁曾经来这个长者家、啊、破坏我啊？所以呢，我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再看我了，哦，就当着我透明的样子，所以呢，这样子这个比丘呢就会生忧恼。心就会调举，心调举呢就没有办法止息，心就会离开禅定。 所以啊，佛陀说，心不要用高慢心来去起始。那假如我们对于这个高慢心啊，那起的好的，那傲慢过后呢，那下一次希望得到同样的供养，那就会产生底下这一些烦恼了。再来倒数第四行，那大目犍连，汝说法时莫以真说，不要为了争辩而说法。若争说，便多有所说。假如有那一种斗争的心啊，希望说，诶，我跟你比赛啊，我讲得比别人好，你有这样子的争胜的心，那当然，因为心态不正嘛，心术不正，所以呢，也就自然就会延伸更多的话题。那因为这样，当然我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平静，要修定也难了。倒数第二行，目犍连，你说法的时候莫强。这个强呢，应该是有强迫或者是勉强的意思哈。那说法应该要如是之吼该说的就说该指正的要指正不要呢就是勉强讨好人家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大目犍连，汝说法时下意说法，这个下意我在想应该是谦虚啦。应该是谦虚舍利、灭利、破坏一利，这个利啊，有威力、权势的意思这个单字啊，这个力量的力，有威力、权势的意思。就是我们假如谦虚，自然就可以把这种权势的心啊，给破坏、给消失。当以不强说法如狮子就是要。柔和的如狮子吼一般好，我们请看20页。那佛陀教了三个层次嘛刮胡一就是佛为说除睡眠之法，刮胡二呢，佛为说藏定之法，那这里刮胡三，佛为说因觉观无常等能得到究竟。那这时候呢，大目犍连就从座而起，那向佛顶礼，那就听完前面所讲的这一种啊，为人处事的这一种起食、睡眠、说法这一种起居生活之外呢，目犍连就问佛陀说：“佛陀，佛陀，比丘要得到肉尽，那要修什么？”那佛陀就跟他说：“目犍，比丘应该要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这三种受。要观察什么呢？无常、兴衰，兴衰就是生灭兴就是生，衰就灭。要观生灭，观断，观无欲，观灭，观舍。接下来，那假如能够做得到这样呢，就不受此事。”那不疲劳，便波涅槃得四果，身已净，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知如真，这个知如真就是如实之见如实之见。那当目犍连听了佛陀这一席话过后呢，他就欢喜奉行这一部经啊。我看这个上一次我给大家看那个《圣弟子传》那本书啊，大家还记得吗？《圣弟子》十大弟子第一那个南传长老写的，在那本书的第70页那边有说到说，南传的典故里面呢提到，就是佛陀啊为这个目犍连说法除这个睡眠法，就是在目犍连。就是进来僧团7天说的，一个礼拜说的，那这个一个礼拜说了这一部经，目犍连就得了阿罗汉，目犍连就得阿罗汉，所以目犍连呢是出家一个礼拜就得阿罗汉，那舍利弗呢是两个礼拜我们上次已经有说过嘛为什么厉害的人反了两个礼拜，我们有说嘛那是因为 他要累积的东西多啦，啊，所以呢，他就比较慢一点啊。那这个是南传的记载啊。那其实这一种观呢，我们在舍利弗也是一样的哦。舍利弗也是听到这个啊，无常、生灭、断、而得阿罗汉的哦。在我们讲义第八页啊，大家看一下第八页，第八页。第八页划线的地方，上面啊划线的地方有没有？舍利弗受具足戒过后半个月，那他在善为佛陀善良嘛哈，那听到佛陀说断欲、欲灭尽啊、欲舍，那最后一行观无常、生灭、离欲、灭尽、舍。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好得阿罗汉果。所以你看，那凡是要在《阿含经》，凡是要得是果，基本上都是这些关门，我都离不开这些关门啊。好，我们再来看20页第四项啊。目犍连因为佛的教导而证得圣默然啊。那这一部经很有名哦，在佛教里面哈，啊《杂含武林译经》啊。那佛和目犍连都在王舍城，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啊。那目犍连就告诉其他的比丘啊，说世尊在王舍城另外一个园里头修行，那我在另外的一座山啊。在读译经出思维的时候呢，啊，自己思维说什么叫做圣默然？那复作是念，那接下去想。他说：“若有比丘习有觉有观，这个习呀、啊，有没有看到？这个习就是离呀、啊，离开有觉有观，内静一心，就离开初禅，得什么呢？得无觉无观，就二禅，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三昧就是定嘛，就是、定生喜乐，这个就是第二禅具足住。”第二禅具足住就称为圣默然。哦，他自己想说，这个应该是就是叫圣默然。那下一段，尔时世尊知我心念，知道他在想什么了，所以佛用神力现在他的眼前呐、啊。他说：“目犍连，汝当圣默然，莫生放逸啊。”那如你所讲的那个二禅，第二禅就是圣默然啊。如是再三，佛亦再三的教我，汝当圣默然啊，就是圣者经常住在第二禅啊。最后一行，那目犍连说，正说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则我身也啊，所以真正能够从佛陀的教法里面化身的，目犍连说，哎，我就是啦，这样啊，因为呢，他照着佛陀的话去修持，得到圣默然啊。再来，我们看21页哈，这个圣默然呢，这个禅定啊，目犍连是毋庸置疑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一部经，他提了三种定的名称，第一个是禅，第二是解脱，第三是三昧，第四是正受，这四个呢都是定的名字来的，定的名称啊，它不是慧的名称，是定的名称。大家看注脚64哈就有了，啊，这四个呢是定的名称，导师在空遮贪就有解释哈，禅呢就是静虑。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禅，第二呢解脱，也就是贝舍，就八贝舍、八解脱，也是禅定。第三三摩地，就是三昧啊等持或者称为定。第四呢三摩钵底称为等智或者是正受啊。那这四种就是禅定的名称。那非常特别的，因为大家看注脚64括弧一。这四个名字呢，是佛实力的第三种力，那目犍连呢都具备哦，全部都具备，所以呢，他也佛的实力啊， 声闻也有少分，那目犍连呢就有这第三种力了，目犍连也具备的啊，所以阿罗汉也是，他们也具备实力的少分，没有佛那么圆满，但是他们也具备部分啊。那回到上面的经文，他说：譬如转轮圣王长子啊，太子虽然还没有灌顶，已得王法啊，可以享受种种的无欲啊。那目犍连说：“我是佛的真子啊，也得到这种禅定的自在啊。佛以神通力也如此教我，那就是这样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大目犍连呢就说到这里，就说：哎，我们圣弟子应该要常住圣默兰啊。大家再回来看一下20页哈，注脚62，注脚62。”这个圣默兰啊，它出现很多个地方在阿含经啊。我们看括弧一长阿含大本经，世尊对比丘们说，你们出家人修行只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个就是贤圣讲法，就是圣法坛；第二呢就是圣默兰，就两件事业啊，两个行为可以做。所以出家人就是开口就说法，不开口的话呢，就住在圣默兰啊。在杂阿含经当然是讲第二禅啦哈，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呢，在讲这个论点的时候啊，你就会注意到圣默兰还有很多的定义，不只是第二禅啊。所以我们修行者啊，出家人修行者，那开口的话就讲法。那不讲法的话，就圣默然啊，不要就是浪费时间啊，所以这个就是修行者应该要做的了啊。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补充这个圣默然和这个不同的定义啊。